禁止吸烟是好文案吗？禁止吸烟是好文案吗？我觉得是，干脆清楚，斩钉截铁，不容辩驳。如果非要把商场厕所里的禁止吸烟写成像情诗一样软绵绵的东西，没法让人瞬间看懂，或是看起来毫无威慑力，那就是错的，那就不答了，那就是额外的、不必要的、本该已的修饰。文案不必重奇技淫巧，淫字的意思是过多的、多余的，很多奇技只是淫巧，过多的、多余的、不必要的，边际效益为负的巧。毛泽东的《敦促杜金民等投降书》开篇头几句是：杜金明将军、邱清泉将军、李弥将军和邱李两兵团诸位军长、师长、团长，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，黄维兵团已在15日晚全军覆没，李延年兵团已掉头难逃，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了。以及结尾的几句，黄百韬兵团、黄维兵团和孙元良兵团的下场你们已经亲眼看到了，你们应当学习长春郑洞国将军的榜样，学习这次孙良诚军长、赵碧光师长、黄子华师长的榜样，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，停止抵抗。本军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，只有这样才是你们的唯一生路，你们想一想吧。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好，就这样办，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，那就再打一下，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。文字携带的不只是信息，还有情绪和姿态。这篇敦促投降的广播稿是答的典范。当然，非要把情诗写成禁止吸烟也不对，答而已矣，不是说你只能平铺直叙。有时候因为要答，所以必须要有描摹修辞。为什么要修辞？为什么有时候要把那些句子写得美一点、生动一点、壮阔一点、俏皮一点？因为我们要让别人感知到要传达的那个东西原本是一个很美、很生动、很壮阔、很俏皮的东西。我们那些修辞不是为了让它看上去美，而是因为它本来就是美的，我们要让修辞来帮助传递、还原它的美。所以要实现达，代表着你要对语言文字风格有所选择、控制。上中学时，我读阎连科老师的小说，看到里头有很多精彩的修辞。新翻的土地里有一股清新潮润的泥土味，泥土味是一种深红色，旺茂的麦茶白亮亮在月光里，散发着温热腻人的白色的香。第一次读到这种文字时，我都读傻了，什么叫温热腻人的白色的香？香怎么还有颜色，还有温度和触感？可就是这个温热腻人的白色的香，那种独特的气味仿佛已扑面而来，将难以描摹的复杂感受精确地传达给我们这些读者，这就是大师做到的力透纸背的答。明白了答这个标准，你自然就会对各种灯谜型文案、灯谜型广告嗤之以鼻。那些要让人像谜语一样努力猜度、费心揣摩才能领会的广告文案，不知是出于什么心态创作出来的。我确实常常不理解把广告做出灯谜效果来，到底有什么可沾沾自喜、自以为高明的？也不理解为什么还会有很多同行为这种广告鼓掌喝彩，甚至发个奖杯让他抱回家。以往有一种说法，认为很多在广告节得奖的飞机稿，虽然不是好的广告，但却是好的创意作品。但在我看来，其中很多连好的创意作品都不是。那些灯谜型广告，除非有与之相匹配的互动机制和特殊传播逻辑，否则我个人是完全不认同的。即使靠这种广告捧回家几尊狮子，在我个人的臆想里，那狮子的嘴角也会一直在你家的书柜里展示出一丝嘲讽的笑容。明白答这个标准，就要在不同的情况下选择不同的表达方式。同样一个创意想法，在创意人员内部沟通时，在客户面前讲述时，你的表达有可能是不一样的。因为大家的知识背景、思维习惯都不同，你要针对受众选择表达方式，才能最高效地实现答。 明白了达这个标准，也就很容易识破一些错误的伪标准。比如，文案是越短越好吗？不是。教条的用字数来衡量太没道理了。文案长一点并不代表一定难读难懂。有些广告标题只有短短六七个字，但指望观众自己悟出来的潜台词却有几百个字。短是短了，可完全不能清楚地传达信息了，短有什么用呢？词达而已矣，希望大家能记住这五个字。